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3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白宫星期一重申了联合盟友应对中国的战略，同时拜登总统亦都宣布新的优惠贷款措施，救了受到疫情影响的美国小企业。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一的白宫记者会上回应了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星期一较早时候呼吁美中关系重回正轨，并且取消对中国产品施加的关税的言论。沙奇没有透露会不会调整前总统特朗普时期施加的关税，只是重申白宫将会保持联合盟友应对中国的战略。另外，白宫和拜登总统星期一将重点放在新冠疫情上。拜登总统宣布从本星期三起，在跟着下来两个星期里面，只有自雇的雇员人数少过20人的企业可以申请联邦政府的薪资保护计划，保证最有需求的小企业可以得到援助。他说这些改变会为小企业带来长期以来都需要的帮助，让他们保持运营，继续提供工作的岗位，一直生存下去。这些改变只是起点，不是终点。另外，拜登总统和夫人吉尔拜登、副总统贺锦丽和丈夫杜格艾姆霍夫星期一晚上6点在白宫举行烛光悼念仪式，纪念因为疫情而离世的美国人。美国太空总署在星期一公布了火星探测车毅力号成功登陆的影片和一系列毅力号拍摄的照片。毅力号上个星期成功登陆火星表面，它的任务是收集火星上岩石和土壤的样本，并且带回地球，探索火星上的古老微生物的生命的证据。价值$27亿的毅力号在太空总署发射7个月之后，以自动驾驶方式在火星上降落。星期一，太空总署在记者会上公布了毅力号降落的照片。毅力号上安装有25个相机的镜头，其中7个用于拍摄降落的情形。上个星期四，毅力号登陆火星几分钟之后，即时是传回了第一张由他们拍摄的火星景观的照片。星期一的记者会是公布了更多毅力号拍摄的火星景象。美国太空总署一艘无人驾驶的货运飞船星期一同国际太空站对接，向这座绕行地球的实验站是送去了超过3600公斤的研究设备和补给的物资。这艘由航空航天公司洛斯洛普格鲁门制造的飞船在抵达之后没多久就很快同国际太空站面向地球的窗口是对接。除了太空站的基本物资之外，一艘飞船搭载的货物还包括从事科研活动所需要的设备。这些科研包括制造用来治疗退化性人类眼科疾病的人造视网膜，研究零重力先进电脑能力，以及用小虫进行微重力试验来到考察宇航员所经受的肌肉退化的原因。被提名为美国司法部部长的梅里克加兰德星期一将1月6号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的事件称为最令人发指的对民主的攻击。他声言要彻底追踪调查线索，无论他们是将我们是引向什么方向。68岁的加兰德星期一出席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为确认他的提名而举行的听证会。他对参议员说，他从未想到此生会看到这样的事情。如果他的提名获得确认，他将会成为美国最高执法官员，领导美国司法部。他说如果获得确认，他可以向大家保证这个将会是他主要优先的事项，而且将会是他首次记者会的主题。加兰德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曾任负责刑事局的助理司法部长。预计加兰德将会获得参议院的确认，他的提名已经得到了一些共和党人的初步支持。他试图让共和党议员放心，他无意压制特朗普任命的司法部长所启动的调查。知名的民主党籍众议员科特兹周末是去到刚刚从严寒和断电当中恢复的德州，他和两位当地的民主党议员一起为民众分发食物，并且带来在网上筹集的款项，支持对德州居民的纾困行动。科特兹众议员批评断电事件当中德州供电基础设施所出现的问题，正是因为没有推行他所倡导的绿色新政所致，但他这个讲法受到一些共和党人的质疑。啱啱过去的周末，德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在当地积极参加义工活动，帮助该州雪灾之后的救助恢复。上个星期在德州遭遇罕见的严寒天气之际，克鲁兹出国度假的画面被媒体曝光，因此他受到来自各界的批评。 德州地方电视台星期日播放了克鲁兹参议员在休斯顿附近的一处民宅是参加灾后清洁工作的画面。虽然克鲁兹提前结束休假返回休斯顿，但是仍然有多名的民众在他的住宅前举行抗议。克鲁兹参议员说出国度假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他同时说不希望此事干扰德州的救灾工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各界回应北京提出爱国者治港的标准，抗争派称完全没有参政空间。中国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星期一出席研讨会时，针对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由爱国者治港提出多项爱国者的标准。香港政府随即在星期二宣布修例，包括建议区议员必须宣誓，并定明九类行为不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根据修例，四名去年参选立法会被取消资格的反对派区议员在修例通过之后会被即时取消资格。即将被取消资格的抗争派区议员岑奥辉表示，反对派已经完全没有参政的空间。支联会表示，北京对于爱国者的标准不断收窄，违反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国际承诺，将立法会变成人大选举有所限制，可能使到爱国投资者却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建制派和中国官方传媒近日不断放风，必须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由爱国者治港。中国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星期一，即是2月22号在北京以视像方式出席全国港澳研究会举办的研讨会时，针对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由爱国者治港提出多项爱国者的准则，同时列出非爱国者的11类行为，表明不能够任由反中乱港者占据行政、立法、司法等的职位，由北京主导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更有迫切性。夏宝龙表明，爱国者的标准包括真心拥护中国国家利益，不从事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活动等等。如果声称拥护一国两制，但是反对中共，就是属于自相矛盾。而反中乱港、歇斯底里攻击北京、宣扬港独、在国际唱衰中国和香港、反对中国共产党等等，都是属于非爱国者的表现。夏宝龙提出爱国者治港的标准之后，香港行政会议随即在星期二，即是2月23号建议行政长官指令应该向立法会提交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草案，以完善宣誓安排和列明违反誓言的处理机制和法律后果。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星期二下午召开记者会，公布修例草案内容，以进一步确立爱国者治港的原则。相关草案将会在星期五，即是2月26号刊宪，3月17号提交立法会审议。不过曾国卫未有提供具体三读的时间表。曾国卫表示，修例建议区议员必须宣誓，并且定明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正负面清单，列出九类行为不符合效忠的原则，包括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推动或者实施香港独立建国、自决主权或者自权、全民公投、全民制宪等活动，或者参与以自决为宗旨的组织、参与以香港独立为宗旨的组织、主张或者推动香港转归外国统治、寻求外国政府或者组织干预香港特区的事务等等。有记者问及香港公职人员和区议员是不是必须爱国爱党， 曾国卫回应表示，根据中国宪法第一条，中国奉行社会主义制度，并且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任何人禁止组织和破坏该制度。他认为爱国但是不爱党，不尊重共产党的领导是讲不过去。亦有记者问及四名现任非建制派议员，包括梁访维、袁家卫、岑奥辉和郑达雄，去年参选立法会的时候被取消资格，即是 DQ， 他们的区议员资格会不会在修例之后受影响？曾国卫回应表示，过去被依法认定不拥护和效忠特区、违反宣誓的人士，亦即是等同不具备相关条件担任区议员职务。他表明一旦修例通过，相关人士即时失去区议员资格。抗争派区议员岑奥辉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修例通过之后他就会即时被 DQ。 他又认为在夏宝龙提出爱国者治港的标准之后，抗争派完全没有参政空间。
有四个现任的区议员呢，在去年立法会选举被取消参选资格的四个现任区议员呢，是条例一通过了就会即刻丧失区议员的资格，完全没有参政空间。
另一名即将被 DQ 的抗争派中西区区议员梁访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局希望藉住宣誓大规模 DQ 政权的眼中钉，即是本土派和抗争派的区议员。他认为不可以担心太多，应该好好把握时间，继续在每一日做回自己，做一个正常香港人应该做的事情。
我相信他一定是希望借住宣誓去大规模 DQ 一堆区议员，特别是他的眼中钉。我相信就是可能讲的是一些本土派或者抗争派的区议员。但其实老实讲，在今时今日在香港是实在不能够担心太多，就是无论最后到底大家宣誓又好不宣誓都好，若果政府是已经将我们视为是一个针对的对象的话，其实无论我们怎样做都好，其实都改变不到个事实，都有机会是会被政府是借持去不同的原因去 DQ 我们。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位置，就是大家其实与其去担心那么多，或者担心就是我们会不会农历新年之后就失去个议席呢，我反而倒返转头想，就是大家不如好好咁样把握我们而家每一日有嘅时间啦。第二就是继续喺每一日嘅生活入面系做返自己，做返一个正常香港人应该做嘅嘢。咁样我想已经系我们而家面对緊呢一个咁样嘅情况，或者面对将来可能出现压迫嘅一个最好嘅方法。
主张结束一党专政、要求平反六四的支联会常委麦海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北京对于爱国者的标准不断收窄，同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爱国定义完全不同。
我觉得邓小平的讲法比较上是即系包含性是大很多嘅，即系大部分的人吓，佢只要即係承認自己國家同埋香港，其實已經係即係你就可以愛國嚇。正如甚至有啲人話，黑社會都係愛國嘅，都有愛國嘅咁嚇。咁所以咧，其實包容性係應該好大嘅。但係而家似乎越嚟越收窄，用個政治劃線嚇。睇中央認為你係愛國就愛國嚇，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嚇，其他啲人可能就唔認你嘅啦嚇，或者將佢打為呢、這個。即係反中亂港啊之類嗰啲嘢，咁我覺得你任何嘅政治紅線你都可以隨時移動嘅，咁變咗冇個客觀標準嚇。究竟只係自己家人啊安排啲人去移民去外國，咁叫係咪叫外國呢？
麥海華批評北京嘅愛國者治港政治紅線不斷轉移，完全冇客觀標準，嚴重削弱香港人嘅參政空間。
你一定要在呢度咧，就唔可以批評政府，一定要擁護政府政權嘅嘢先係叫愛國咧。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用啲政治劃線，又是以我為尊，獨只一家別無分店咧，係會嚴重地削弱咗市民大眾的參與。有很多人其實都可能對社會冇乜好強烈的意願，但係佢愛自己國家、愛自己民族、愛自己文化嚇。我亦認同，即係而家嗰個政府運作嚇，冇去作任何嘅反對等等嗰啲，呢啲就已經係愛國嘅啦。點唔使一定係要講明舉手舉曬手先係嘅嚇。所以我覺得 即係佢而家嘅定義咧，某程度上咧就是、為咗佢要修改香港將來選舉法而係去動腦筋嘅。
麦海华表示，北京修改爱国者治港的定义，并且由北京主导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违反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国际承诺，将立法会变成人大选举有所限制，可能令到外国投资者却步。
一国两制是国际的承诺，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就是认可的一个这样 的方式，容许香港是有不同的、就是、制度，包括呢、這個根本嘅制度啦，大陸社會主義嚇，香港係資本主義嘅，仲有香港個立法會啊等等係透過選舉產生嘅。如果佢好似人大咁，根本都你個選舉嘅模式都有限制嘅嚇、甚至乎你嗰個參與都唔係好自由，發揮討論嘅咁樣，咁已經唔同咗。呢、這個令到即係外國嘅投資者咧會卻步。即係如果佢哋嘅投資喺度咧，係冇一個即係法律上邊固定咗嘅一個定義嘅方式嚟到運作，隨時可以經過即係當權者嘅喜好嚟到修改修訂嘅嚇、甚至可能會啲即係取消原本已經個制度上面行之有效嘅一啲制度。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表示，北京之前已经 DQ 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而家红线不断修改。夏宝龙的讲法是进一步收紧民主派的参选空间。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表示，夏宝龙的讲话反映北京有意设计一套可操控的选举制度，以包装实质是委任的安排，以爱国者作为政治筛选，但是未见客观准则，只是行政机关拿捏何谓爱国，由北京操生杀之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当欧盟酝酿再次制裁俄罗斯之际，莫斯科亦都不断发出警告，不惜与欧盟断绝关系。有分析认为，普京当局对欧盟采取强硬缓慢的举动，背后有自己的策略盘算。此外，与西方关系不断恶化，促使俄罗斯将会继续打中国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爱沙尼亚议会以16号通过决议，呼吁欧盟采取一致对外政策，捍卫俄罗斯公民自由，并且对普京当局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决议呼吁俄罗斯应当遵守1996年加入欧洲委员会的时候所承诺的捍卫民主和法治国家的义务，释放包括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在内的所有政治犯和被捕的人士。爱沙尼亚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克克里森说，近几个星期俄罗斯使用迫害手段导致政治犯的数量剧增，这些无疑对邻国爱沙尼亚的国家安全产生影响。决议还呼吁欧盟检讨欧洲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最近对莫斯科的访问。作为欧盟成员，爱沙尼亚议会的这个举动正值俄罗斯和欧盟紧张关系升级，就在一日之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芬兰外长的时候，再次重复了俄罗斯不惜和欧盟断绝关系的威胁。他警告说，俄罗斯和欧盟外交关系已经所剩无几，莫斯科已经准备好双边关系的任何的结果。但是拉夫罗夫亦都补充说，不应当将欧盟和欧洲混为一谈，同欧盟断绝关系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会离开欧洲，因为俄罗斯在欧洲还有很多支持者和朋友。拉夫罗夫稍早前说，如果欧盟执意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大规模的制裁，俄罗斯不惜同欧盟断绝关系。很多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认为，这种强硬口气非常罕见，根本就不像外交经验丰富的拉夫罗夫讲出来的。类似横蛮语言过去通常都是用来自军方将领之口，显示了今日俄罗斯和欧盟外交危机的严重的程度。为了准备即将召开的欧盟外长和元首会议，欧洲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2月初访问了莫斯科， 呢啲亦都係歐盟高級外交官員2017年以嚟首次嘅訪問俄羅斯。博雷利訪問期間，佢唔單止未能夠見到被關押嘅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俄羅斯甚至以捲入示威活動為由，宣布驅逐三名歐盟成員國嘅外交官。唔單止係咁，談判中俄羅斯更加向博雷利播放歐盟防暴警察對付示威者嘅視頻，試圖訓斥博雷利唔好過問俄羅斯國內嘅民眾示威嘅議題。一啲俄羅斯政論人士話：國與國之間，當驅逐間諜或者係外交人員嘅時候，有各種唔同嘅方式同選項。有時為咗並唔去破壞同影響雙邊嘅關係，驅逐行動或者係低調，或者係暗中，或者係不對外公開。但俄羅斯呢次選擇喺談判一方嚟到來訪嘅時候高調驅逐外交官，除咗試圖羞辱歐盟之外，更加顯示莫斯科已經唔在乎雙邊嘅關係。博雷利訪問俄羅斯之後，歐洲議會嘅一啲議員亦都要佢辭職。好多俄羅斯反對派人士更加批評西方試圖同獨裁者溝通。著名反對派人士同俄羅斯前能源部副部長米洛夫話：博雷利訪俄令到他想起二戰爆發的前夕，當年推行衰政主義的英國首相張伯倫去慕尼克會晤希特勒。2014年烏克蘭危機之後，歐盟和美國已經對俄羅斯實施了數十項各種的制裁。很多經濟學都認為，雖然俄羅斯經濟被認為已經適應這些制裁，制裁並未令到俄羅斯的經濟崩潰，但制裁就使到經濟喪失活力，令到俄羅斯經濟每年因此失去了大約2%的增長率。新一輪制裁是西方世界對針對普京當局逮捕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以及在國內推動鎮壓迫害行動的反應。歐盟外長為此將會在2月22日開會討論，隨後將會在3月召開歐盟元首峰會討論對俄政策。俄羅斯反對派人士正是推動同遊說的制裁方案涉及普京周圍的財閥、高級安全官員同負責宣傳的官媒主管等三個領域，此外還包括這些人的家屬。政治學者蘇斯洛夫認為，俄羅斯對歐盟的這種立場想達到兩個目的，一是影響和施壓歐盟之中主張和俄羅斯對話的德法等國，以便減輕制裁的程度；第二就是莫斯科想對歐盟劃一條紅線，試圖令到歐盟在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的問題上不要插手。歐盟內部在對俄立場上長期存在著分歧，擁有被莫斯科奴役歷史的波蘭和波羅的海等國立場強硬，但德法和南歐國家的立場較為緩和。俄羅斯目前是排在中國、美國、英國、瑞士之後的歐盟第五大貿易夥伴，去年頭十個月和歐盟貿易規模能夠佔到俄羅斯對外貿易接近40%的份額。德國更是排在中國之後的俄羅斯第二大的貿易國，歐盟亦都是俄羅斯第一大的貿易夥伴，德法等國商界都在長期在俄羅斯市場擁有巨大的利益。親官方政治學者馬爾科夫認為，俄羅斯和歐盟之間的遊戲交易以及每年大批的來自莫斯科、聖彼得堡和其他俄羅斯大城市的中產階級去歐盟度假旅遊，這兩個領域都不會因為雙方關係變化而受到影響。其他國際問題學者認為，和歐盟關係危機反映了俄羅斯和西方總體關係的不斷惡化，因此會推動俄羅斯繼續打中國牌對付西方。而同時，俄羅斯媒體上面最近亦都出現了一些討論，強調俄羅斯應該進一步加強和中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的聯繫和貿易，減少對歐盟的依賴。學者博伊科說，俄羅斯已經宣布外交轉向東方，這個政策是正是持續，看不到改變。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宮確實對西方日益失去耐心，雙邊關係低迷將會長期化。博伊科說，俄羅斯雖然沒辦法不跟西方打交道，但俄羅斯對西方的立場亦都越來越清晰， 俄羅斯認為造成今日呢種局面嘅責任係西方，因為西方想孤立俄羅斯，制裁更係冇完冇了，因此損害雙方嘅關係。一啲俄羅斯外交分析人士認為，俄羅斯權貴階層長期將歐盟視為按規章辦事、缺少靈活性的官僚的機構，因此傳統的俄羅斯歐洲外交過去通常更是願意繞過歐盟，以同權力更大的歐盟的各個成員國領袖對話和達成交易。歐盟的前身是歐共體和歐洲經濟共同體，再向前是五十年代組建的歐洲煤炭和鋼鐵共同體。二戰結束之後，德法等國當年為吸收歐陸血腥屠殺的戰爭的教訓，組建歐洲煤礦共同體，共管曾經引發戰爭的戰略資源，目的是促進和平和推動歐洲一體化。有分析認為，歐俄的關係目前陷入了危機，普京帶領俄羅斯不單止同歐洲大陸漸行漸遠，同時都難以消除越來越多歐洲國家對來自俄羅斯的威脅的擔心。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網絡音頻社交媒體手機應用 Clubhouse 一夜之間在中國大陸火爆起來，然而光彩亮麗的幾日之後又被中國當局屏蔽。在社交媒體應用似乎應有盡有的今日， Clubhouse 應用為何能夠在中國大陸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火爆呢？換句話來講，從一開始直到今日，大家為何對 Clubhouse 如此着迷呢？ Clubhouse 有什麼安全隱憂？它在中國大陸被封鎖之後對中國人有什麼影響？它今後在全世界發展前景是怎樣呢？這些問題各方的研究者仍在追蹤研究中。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報導。
Clubhouse 這個英文名稱的意思是指俱樂部屋或者是會所，這種名稱反映出這一款應用程序的設計思想，這個就是令到用家可以聚集在一起，就好像是聚集在一個會所一樣，來自世界各大洲興趣不同的人可以來到這個網絡空間俱樂部，選擇入不同的話題房間，也就是所謂的 room， 去聆聽其他人的發言，自己亦可以舉手發言或者擔任另一個房間的主持人。一款令世界各地的人可以聚集在一起聊天的軟件，可以在中國的農曆新年到來之際迅速火爆，幾日之後再迅速被當局封鎖，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景象成為國際新聞。美國主要報章《華盛頓郵報》2月14日發表社論，標題是大防火牆短暫出現獠縫，突顯中國人民渴望言論自由。這篇社論是這樣描述了 Clubhouse 在中國的遭遇，以及公眾通過 Clubhouse 獲得的發現。社論說，這款來自硅谷的只有通過邀請才能夠加入的發言平台，在中國大陸只是延續了幾日，然後就被當局封禁。人們很明白為何來自中國大陸的用戶突然間可以進入一種環境當中，在那裡用戶不單止被鼓勵發言，而且亦被鼓勵傾聽，所有人必須要排隊等待輪候到自己發言的時間。用戶蜂擁到那些專門探及在中國屬於禁忌話題的房間，那些話題包括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對民主運動人士的鎮壓，今日在新疆針對維吾爾族穆斯林少數族裔的文化滅絕，對提醒公眾警惕冠狀病毒的一名醫生的禁聲等等。 Clubhouse 各個房間裡面的這種談話，不單止話題令人觸目，而且發言者亦令人觸目。香港人、台灣人、中國大陸人以及世界各地的華人齊聚一堂，各方彼此所持有的成見紛紛瓦解。很多大陸人親耳聽到了新疆被關入集中營的人的家屬講述自己的恐怖遭遇，而在之前那些大陸內地人還以為那些只是無稽之談，那些海外的華人聽到大陸人親口說話，他們的話語顯示他們根本就不是清一色的黨國奴才。美國之音一名記者近日在 Clubhouse 上旁聽了一個專門談論 Clubhouse 的魅力所在的房間裡面的發言，發言者以自己在 Clubhouse 的親身經歷陳述了他們所感受到的魅力、吸引力，這些包括 呢種大家地位平等、輪流發言、唔可以超時嘅發言方式係非常好嘅公民訓練同民主訓練。呢種發言方式，絕大多數嘅中國人嚟講係一種全新嘅體驗，令到佢哋感受到新鮮同振奮。而此外，喺等待發言嘅過程當中，喺人數多嘅房間裡面，要求發言嘅人好多，用戶發言可能要等兩至三個鐘頭。會聽到其他人不同的觀點，大家由此得以清楚地意識到傾聽的價值。另一種親身經歷就是聆聽他人的發言，發現有才能的人太多了，口才和風度令人印象深刻的發言者數目眾多，幾乎是一個接一個，一個好過一個，令人驚喜和驚歎。他們的發言平易近人，深入淺出，語調平和，即使是講述複雜和可能令人憤怒的事情亦是一樣。另一個評論就認為，各個房間的主持人好像一個一個接受過專門的訓練，但他們其實背景各不相同，口音亦各不相同，大家都沒有受過這方面的專業訓練，不過他們幾乎每個人都能夠氣定神彈地主持發言。一個用戶眼看自己的太太當場接替一個要走開的主持人，他就順利接棒，連續5個鐘頭主持一個近1000人的大房間的發言，最後因為要吃飯而被迫要宣布將卸任交棒的時候，房間裡面的人紛紛表示戀戀不捨，讚揚他風度優雅，主持流暢。這種局面導致這名用戶感到驚歎，就是沒有想到自己身邊居然藏著一個優秀的主持人。這種局面亦令到眾多用戶意識到他們當中蘊含著眾多的人才和巨量的才能，這點令他們感到非常興奮。另一個評論意見認為，互聯網新媒體的興起使到各種極端化思想和言論得以大肆泛濫，相互攻擊和謾罵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常規或者常態。但是 Clubhouse 要求發言者盡力闡述自己的意見，不要直接反駁他人，要文明發言，發言者要有根有據。這一種約定俗成的不成文規定，一改往日的那種令人頭痛的互聯網言說常態。咁呢一種發言方式，亦使到以機械地重複中國共產黨官方宣傳為特色嘅所謂小粉紅發言咧，並冇市場。因為小粉紅嘅老套乏味嘅發言咧，總係以尷尬而告終嘅。而呢一種意見認為，親身感受到現身說法嘅力量。例如一名喺上海顯然係漢族嘅女大學生，喺談論到新疆集中營問題嘅房間裏發言，就話佢有一個同學嚟自新疆。那個同學不能夠見到自己的媽媽，因為媽媽不能夠見她。她有一個在國外留學的姐姐，她亦不能夠見自己的姐姐，因為姐姐不能夠回來。這名女大學生的措辭非常謹慎，並沒有提及集中營，亦沒有提到少數民族，但是她在簡短的發言當中兩次是一不成聲，為房間裡面的聽眾帶來了震撼。一名要求不願意透露姓名的 Clubhouse 華人用戶對美國之音說，中共當局在新疆推行針對少數民族，尤其是針對維吾爾族的種族壓迫和文化滅絕。而同時，中共當局對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漢族人進行誤導性的宣傳，並且嚴禁談論新疆問題，這個使到公眾幾乎聽不到漢族人對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表示同情的聲音。這種情況導致部分維吾爾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權利活動人士感到哀嘆和不滿，漢族人自私自利，不關心、不同情少數民族的苦難。這名上海大學生的發言清楚地展示出中國大陸的漢族人仍有強烈的同情心，他們只是在中共專制獨裁的嚴酷壓迫之下自顧不暇、自身難保、愛莫能助。在 Clubhouse 在中國昙花現色、大放異彩的幾日裡面，中国国内外就有成千上万人预测中共当局不会准许 Clubhouse 在中国继续存在。在它避墙，亦即是当局设置的国家级信息封锁机制，亦即是所谓的防火墙屏蔽之后，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金德方以扼要的话语解释了为什么中共当局要一举封禁 Clubhouse。 他说
Because they can't easily control it.
金德方教授说，因为中共当局不容易控制 Clubhouse， 在互联网上公众发帖，当局的舆论管制人员可以迅速去予以删除，但是 Clubhouse 只是语音，当局就很难删除不喜欢听的声音了，所以就很难控制，当局是非常担心舆论失控。常年研究中国问题的金德方教授说，现在中国人想抱怨的事情太多，好似因為澳洲主張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中國大陸大爆發而殃及全世界的原因進行獨立調查，
中共当局就要惩罚澳洲，就拒绝进口澳洲的煤炭，燃料不足导致很多中国人要忍受严冬。而此外，人权、新疆、香港问题，中共以及他的政府亦不希望公众谈论，因为当局害怕这种讨论会引起反响。金德芳教授说，中共当局的强调 Clubhouse 是不明智的。他说当局可以将 Clubhouse 强调，但是公众是会非常愤怒，因为他们非常喜欢，所以他认为当局会令到很多人去感到愤怒，他们会寻找更多的途径去发出他们的不满。中共当局显然是不知道，有时候最好被人发出他们想发的抱怨，抱怨发出之后就会感觉好一点了。在 Clubhouse 在中国火爆的时候，就很多人预言他迟早会被中共当局封禁，但是很多人没想到中共当局会这么迅速去封禁。中共当局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采取这种好像是迫不及待的封禁行动，亦使到很多中国问题观察家感到一些困惑的。这种困惑是多方面，当中包括在中国大陆能够上 Clubhouse 应用程式的人是很少，因为使用这种手机应用需要多重的条件。首先是这种应用程式直至目前为止只是在苹果手机上可以使用，而中国大陆的苹果手机用户不够全部手机用户的 10%。 再者，中国大陆的苹果手机用户必须要是国外登记才能够下载 Clubhouse 应用程式，不过下载了这个应用程式还不能够即刻使用，必须要获得已经使用它的人发出的邀请码才可以使用。Clubhouse 应用程式的这些多重使用条件，使到中国大陆的用户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的。这种局面使到很多中国问题专家以至一般中国的网民感到疑惑。既然在中国大陆能够使用 Clubhouse 应用程式的智能手机用户和中国大陆全体手机用户比较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当局为什么要这么急忙封锁这款手机应用程式，而使到它自己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呢？在纽约的法律学者和独立视频人余平就提出了简单的解释。他说
中国语言最近流行的一个词汇叫政治安全，那么这个实际上呢，从媒体啊，就是官媒上面，一直从中国的
余平说中国最近流行的一个词叫做政治安全，从中国的媒体到官方对外发言都提到这个词，这个词反映了一种心态。余平说这个世界上有人身安全、生命安全、财产安全、工程安全、信息安全等等的讲法，但是中共当局提出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政治安全这个讲法，这个无非是在宣示中共政权要坚决维护它的权力垄断，拒绝接受制约，拒绝并且坚决镇压人民选择政府的权利。余平说中共当局对 Clubhouse 的封禁就是基于这种所谓的政治安全思路。他说
虽然他使用这个东西的人很少，而且呢，可能限于身份都是，比如说呢，跟国外有关系。
余平话，虽然使用 Clubhouse 的人很少，而且这些人的身份都是跟国外有关，使用的苹果手机必须是国外注册，但现在在中国拥有这些手机的人，亦都是属于一个比较活跃的阶层，亦即是中国的有产阶层、知识阶层。对当局来讲，这些人更加需要管控。经常追踪中共统治之下的中国大陆的法律和媒体问题的余平就说，中国来讲，中共的独裁统治以及古今中外所有的独裁统治的一个主要特色或者本质，就是要操控一切。这种操控对象包括信息和舆论，独裁当局对不能够操控的任何人或者事都要竭力予以封堵或者剪除。对中共来讲，信息操控不灵的话，舆论导向不灵，当局就会觉得是不可以容忍的生存威胁。余平又说，中共当局害怕人民自由地获取信息，害怕人民消息灵通，害怕人民自由地发言。当局对 Clubhouse 的封禁，对公众可以用来翻阅网络信息封锁墙的软件 VPN 的取缔，设置比比皆是的言论禁区，都是一种恐惧的表现。而马密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金德芳就认为，
Well, I suppose some political scientists would say that this show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very much on the defensive.
金德芳说他认为部分政治科学家会说将 Clubhouse 强调这种措施显示出中共政府处于明显的非常被动的尴尬境地。一个有自信的政府可以令到公众随便讲说话，不理他讲的说话有几咁离谱。美国华盛顿邮报2月14号发表的谈论中共方局封锁 Clubhouse 的社论就说，中共政权假如有意的话，可以复制 Clubhouse 的这种格式，但是它不能够复制这种网络。
呢種網絡嘅清水就係教導公眾了解政府剛剛係唔想俾佢哋了解學習嘅事情。咁中共政權嘅批評者話，喺封鎖 Clubhouse 之前，中共當局已經封鎖咗當今世界所有佢唔能夠控制嘅著名社交媒體應用或者互聯網嘅網站，例如谷歌、推特、臉書、Snapchat、Instagram、視頻分享網站 YouTube 等等。咁當局呢一種肆意剝奪人民獲取信息權利嘅做法，係違背咗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同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係對中國人民基本人權嘅損害。法律學者余平就話，中共當局對佢哋唔能夠操控嘅社交媒體工具進行封殺，對佢能夠操控嘅社交媒體好似微信、微博呢，就採取動輒採取屏蔽、刪除、禁言、禁止入群、永久禁言、刪除帳號等等措施去管制同封禁言論。咁呢種做法仲有一個更為基礎亦更為現實嘅危害，佢話：
社交媒體的工具的限制使用，实际上是极大的限制了中国人的这个创造力。
余平话，社交媒体工具限制使用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的创造力。讲得比较深入一点，就是中国的科技上的自主创新能力都受到限制，因为没有自由的思想，哪有创新能力呢？余平所讲的中共当局封杀自由的社交媒体所损害的人，显然是指当今中国的大众。因为这种封锁或者封杀，使到他们无缘接触和借鉴新鲜的思想和知识，无缘锻炼和提升自己的思想能力。但在当今中国，之前可以自由使用 Clubhouse 的人，以及现在仍然想办法继续使用这款应用程式的人，都是传播学学者眼中的好奇心肠，而且是比较了解外部世界的人。在马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金德方的眼中，中共當局對封鎖 Clubhouse 對呢啲人嘅損害係有限嘅。咁德方話：公眾有話要說，總係要揾途徑去講出嚟。咁佢哋可以被壓制、被彈壓，但係佢哋就係會設法揾到途徑講出嚟，因為佢哋都係有才能嘅人。喺好多觀察家同研究者眼中，即時談話應用程式 Clubhouse 在世界各國爆紅，令人匪夷所思。因為這款應用程式本質上好像是公眾早就已經熟悉的音頻會議、電話會議這樣，並沒有太大的新奇之處。雖然 Clubhouse 的技術開發使到世界各地的用戶可以齊聚一堂彼此傾聽，輪流或者同時發言並沒有聲音的延遲，大大提升了用戶的體驗，但是單單是這種用戶體驗的提升，還難以解釋點解 Clubhouse 會令到千百萬用戶咁著迷，而電話會議就令人容易係打喊路。雖然大多數電話會議發言亦冇聲音嘅延遲 ，Clubhouse 就係呢種令人難以解釋嘅魅力，隱含住令人激動嘅好多可能性。咁當中用戶同研發者正在熱烈地探尋呢一種可以令到佢哋大有作為嘅諸多可能性。曾經在蘋果、微軟和谷歌公司擔任要職的台灣創業者和電腦科學研究者李開福，2月16日在美國東岸時間晚上在 Clubhouse 回答來自世界各地的提問者提出的問題，就 Clubhouse 的現狀和發展前景提出了他的看法。李開福說， Clubhouse 截至目前為止做得很成功，吸引了世界各國數以百萬的用戶，這些用戶屬於多方面的精英，他們的說話和提問的質量非常高，這個使到他願意在 Clubhouse 而不在推特或者臉書這一類背景嘈雜的地方直接面對聽眾解答問題。但是 Clubhouse 的這種成功亦可能是一把雙刃劍，是他的發展瓶頸。公眾需要看到今後的兩三年裡面能否從精英階層普及到普通大眾，使到好像臉書一樣普及，並且成為另一個現象級的成功故事。在 Clubhouse 應用獲得令人深刻的成就的時候，它的安全性是否有保障，亦成為進一步發展的人憂。2月12日，美國史丹福大學的研究機構史丹福網絡觀察平台 SIO 發表研究報告，題目叫做 Clubhouse 中國，它的數據安全嗎？這份報告確認 Clubhouse 提供後台技術支持的是一間位於中國上海的研發實時音視頻互動技術的企業聲網 Agora。報告說，聲網公司承認他們必須要遵照中國法律，為涉及國家安全和犯罪調查提供必要的輔助和支持。如果中國政府確認某一條音頻文件威脅到國家安全的話，聲網有法律義務幫助政府找到並且儲存這條音頻。中國國內外越來越多的觀察家注意到，中共政權近年來越來越喜歡根據寬泛無邊的國家安全的概念來以言治罪的方式， 對中國社會大眾以至世界各國的人進行威脅，並且謀求他們所稱的政治安全。即使是中國人或者外國人，在一個中國大眾無法登錄的國外網站發表令到中共當局不高興的言論，亦照樣可以治罪。在另一方面，包括華人用戶在內的世界各國的 Clubhouse 用戶，目前大部分都沒有明顯地顯示出這種擔心，仍然在熱烈地尋找 Clubhouse 這種迷人的可能性。有各種跡象顯示 Clubhouse 應用程式的主要迷人之處，就是它為用戶帶來話題多樣化和觀點多樣化。通過這款應用程式，用戶可以接觸數不勝數的話題，例如旅遊、烹調、交友、性幻想、政治、文化、外交、教育、文學、語言、方言之類的形形色色多種多樣的話題。而同時，即使是就同一個話題，就是為何小粉紅在外國似乎特別多這個話題，發言者的觀點亦十分多樣化的。上面提到那名臨時接棒擔任主持的華女子所主持的房間話題，就是為何小粉紅在外國似乎特別多。她的主持受到熱烈的讚揚，並且被她的丈夫驚呼為身邊藏著一個優秀的主持人。這名女子說她的五個小時的大成功其實有一個超級簡單的秘訣，這個就是作為主持人盡力自己少說話，給房間裡面的人以及偶然到訪的訪客聽到她是努力將更多的發言時間給發言者，同時是委婉提醒發言者注意不要過於發言超時。他說由於等待發言的人眾多，每個發言的人一般只能夠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三分鐘的發言雖然不能夠深入談論任何問題，發言之後的兩個三十秒的回應更加是不能夠，但是發言者的多樣化、觀點的多樣化本身就令人著迷，給人感到是有靈感。那些多樣化的觀點發言就包括小粉紅究竟應該要怎樣去精準定義呢？所謂的小粉紅在國外似乎特別多，是否一種不符合事實的印象呢？在國外為何男性似乎更容易成為小粉紅呢？公眾對小粉紅是否缺乏足夠了解和同情呢？小粉紅的觀點是否有可取之處呢？等等。目前 Clubhouse 應用程式仍然處於爆發性的發展階段，它的發展方向和前景都難以預測，它的用戶正在尋找更多的用途，它的開發者就正在搜尋改進並且添加它的功能。這種發展的不可預測性使到這款應用程式令到用戶感到格外刺激和興奮。它究竟在今後的兩三年裡面會獲得現象級的大發展，還是說熱鬧一陣就無疾而終呢？公眾正在拭目以待。以上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拥有超过800万注册用户的中国网上影视平台人人影视字幕组被指在网上提供侵权影视作品并且非法牟利，近日被上海警方查办，事件再度引起外界对中国审查制度的关注，不少人发出呼声促请当局早日开放海外影视平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观看影视作品是广东网络作家野道的爱好，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要紧贴国际潮流脉搏，字幕组网站可能是唯一选择。
事实上，因为影视作品，不瞒你说，我是经常看的。
野道话自己经常观赏人人影视的作品，自己在手机和电视上都装有人人影视的 APP， 以前是能够直接观看人人影视的翻译作品的。他说 人人影视翻译的作品几乎都是不可能在国内公开放映的，尤其是美国的作品，所以只能够透过这个途径了解到这方面的事情。野道说，人人影视提供了中国主流媒体所缺乏的选择，而更重要是他们懂得尊重这些影视作品。
我对他们的翻译水平基本上是很满意的。
野道说，他对人人影视的翻译水平相当满意，基本上是很忠实地翻译了原作。国内的公开版本，因为毕竟是在审查制度之下，所以无可避免是带有各种的顾忌。如果作品涉及公认的人权和自由民主价值观，即使作品公开引进，亦都会被大量删除，大家看到的只会是一个删节本，所以只能够通过人人影视还有网上的字幕组了解国外的影视状况。人人影视的营运方式被指走向商业化而触碰到红线，野道作为用户认为这种说法不成立。
智能电视装有它的意思 ，Apple 它也是免费提供的，你可以通过它这个 Apple。
野道解释，智能电视只要是安装了人人影视的 APP， 就可以浏览它的作品，而不需要提供任何金钱。呼吁网民捐助并不是强制性的。今次的事件当中，官方宣称人人影视通过传播外国影视作品来到敛财，被很多网民认为是不成立。上海警方2月初在多地警方协助下对人人影视字幕组采取行动，在国家版权局、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公安部和最高检四个部委督办下，宣告侦破特大跨省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案，并且拘捕14名疑犯。上海警方表示，去年9月发现有人通过人人影视字幕组提供怀疑侵权影视作品在网上观看和下载，警方其后透过网站和客户端的付款二维码锁定部分疑犯，行动当中调查了3间涉案公司，搜获一批手机、电脑主机和伺服器，涉及1600多万。当局表示，案中疑犯由2018年开始先后成立多间公司，在境内外分散设置和租用伺服器，运行人人影视字幕组应用程式和网站，透过境外盗版论坛网站下载影片，以大约400元人民币一集的报酬，雇用人员翻译和制片后上传到网上，通过收取网站会员费和广告费等手段非法牟利，涉及上载20000多集影视作品，目前有超过800万名注册会员。人人影视字幕组的前身是2003年创立的 YYETS 字幕组， YY 指的是人人， ETS 是 English TV Shows， 由网络翻译爱好者组成，对外表示并非商业性机构。多年来，由于当局加强打击盗版和中国视频网站大量引入正版作品，不少字幕组网站相继关闭，就连作为龙头的人人影视亦都先后遭遇最少6次倒闭危机。根据中国著作权法，影视剧衍生品的翻译传播权都是归著作权人所有，亦即是说字幕组无权翻译，但是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不允许个人翻译使用，因此很多字幕组会在影片开头配上仅供个人学习和观赏等文字，游走于灰色地带。专门处理版权相关诉讼的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左胜高对美国之音表示，上海公安的取缔行动有积极意义。
因为国家现在提倡的是知识产权的一个保护，
左胜高说，国家现在提倡的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所有的网站如果没有版权人的同意擅自转载储存，都是侵权的行为。所以最近几年国家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打击的力度，这个亦都是更好地保护更多的作品，尊重知识劳动者的成果，对于促进社会繁荣有积极意义。他说，人人影视翻译盗版作品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很多网站是一直在游离于灰色地带， 宽恕地带更多的是网站。
左胜高话，好多网站一直游离于灰色地带，灰色地带所指的是将伺服器放在国内，以跨境的方式来到规避监管。其实学习这件事是很容易界定的，社会的常识都能够界定出是不是作学习之用。人人影视没有经过版权人同意擅自传播，它虽然标注的是学习，但是实际上无非是打上标签，进行的是侵犯版权的行为。因为这个网站将盗版的作品在网上上传，获得更多流量，实际上从事的是盈利行为，而且在网上观看的人超出了学习的范围，都是社会上的人员，而且通过人员的观看带来流量、广告和收入，并不是他所标榜的作为学习之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影评人协会常务理事翁黄德表示，盗版无疑是违法行为，但是字幕组网站亦都的确起到重要的推广作用。
那其实这些所谓的盗版电影，就是这些由字幕组翻译。
翁黄德话：呢啲盗版电影，呢啲由字幕组翻译出嚟嘅作品，即使佢嘅品质并唔见得系完全理想，但系佢令到电影能够更容易被取得，更容易被理解。中国逐渐开放之后，呢啲盗版电影其实系打开咗好多新一代创作者嘅视野。这些创作者可能以前接触不到法国新浪潮电影和荷里活的资讯，他们可以通过所谓的盗版作品理解海外的电影浪潮和最新的电影发展，甚至是反过来变成自己创作的养分。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乔拜登总统将中国称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并且明确表示他做好了面对中国所带来的挑战的准备。
We'll confront China's economic abuses, counter its aggressive, coercive action to push back on China's attack on human righ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他说美国将会直面中国的经济恶行，反制它咄咄逼人的行为，抵制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攻击。拜登总统又说，美国做好了从优势地位和中国进行接触的准备。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最近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的时候说，优势地位意味着牢固的联盟。他说这些是美国优势的一个来源，不是贬损美国的同盟。他又说这些意味着重返世界进行接触，因为如果美国不这样做，中国就会趁虚而入。布林肯国务卿还强调，从优势地位展开接触意味着挺身捍卫美国的价值观。他又说，当大家看到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权利或者香港民主的践踏的时候，不放弃他们。布林肯国务卿又说，这些意味着确保美国做好军事的态势，压了侵略，这些意味着投资在美国本国人民，好令到他们能够有效的竞争。布林肯国务卿在和中国最高外交主管杨洁篪通电话的时候强调，美国将会继续为香港、西藏和新疆的人权与民主价值挺身而出。他又指出，美国将会和盟友以及伙伴合作，为了捍卫美国的共同价值观和利益，比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威胁印太地区包括台湾海峡对岸的稳定的做法承担责任。他又敦促中国和国际社会一起谴责缅甸的军事政变。他说，总统已经很明确地表示，他希望而且将会将人权和民主重新放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他亦都正是这样做。布林肯国务卿对 CNN 说，因此无论是中国因为是任何美国对他有著深度和严重关切的国家，这些都会将会是处在前沿和核心的事务。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今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